那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罗马书。那这一章的话，保罗是在他书信的结尾了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。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要来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善良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，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。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到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代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也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。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谢谢 Holly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。我休假刚回来，我的脚有点受伤。我一般在休假期间希望更加健康，所以呢，我休假期间呀，我就去游泳。当我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啊，我就把脚上的一根骨头给弄破了。我休假期间休息很多，却没有很多的运动。但我的个人计划跟上帝的计划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。那我问大家，你对人生的重大抱负是什么？我不是说你的小目标，而是你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 我认为大多数人啊，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答案。如果你问一般的人，你的人生抱负是什么？他们可能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些一系列的短期目标，比如说顺利通过高考、找工作、结婚、成家立业、为退休准备等等。这些目标能有一定的力量让你为他们牺牲，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专注，但是这些都不是终极的目标。这些目标也不会帮助我们坚持前进。即使是有很大目标的人，可能是我要成为世界冠军，我要在我的专业做佼佼者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名人确实达到了这些很大的目标跟抱负。我们看我的屏幕，第一个叫 Jim Carrey 的人，他非常的有名，是非常出名的喜剧家演员。他说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富有成名，做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，这样大家都能明白这不是人生的答案。我们看下一个名人，他的名字叫 Jack Hicken， 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。他说，我希望从前有人告诉我，当你达到顶峰时，会发现那里空空如也。你一生都去追求这个顶峰，但你到达顶峰的时候，你却发现上面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是多大的悲剧。还有一个，他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偶像，他十七岁的时候啊，就是温网的冠军。他说，我拥有一切，但仍然很不开心，我没有内心的平静，像是一个木偶。还有 Nick， 他都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。那他在墨尔本比赛的时候啊，他是世界冠军。他说，当你努力工作并意识到这一直是你生活的重点之后，就会有一种感觉，这就是全部吗？一切都好吗？所以他心里面是感到无比的空虚。那今天我们做的是，上帝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、更大的抱负，比成为世界冠军更大的抱负。他让你的人生有一个终极的抱负，让你早上起来有动力。我知道我人生在世的目标是什么。所以不管你是小孩子，还是老人家，还是中间年龄段的，你都要从上帝这里得到你值得为之生存、为之死亡的人生抱负。它可以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专注、方向、热情和勇气。那今天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末尾，在过去六个月，我们在疫情当中学习了罗马书。那学习罗马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五章，那是罗马书的尾声了。我们听到后面有 后面有一个风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奇怪。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专注了。保罗的书信到尾声了。保罗他谈到自己的旅行计划呀，他也不忘了自己最大的抱负是什么。保罗作为个人的人生抱负，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。我们看他的人生抱负是什么，让上帝得着他应得的赞美。这就是保罗心里面所看重的。今天我们会看到，这不仅是保罗的抱负。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福音的话，那应当也是我们心里最看重的，我们最大的抱负。我们来看这个抱负是怎样在保罗的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。记得吗？保罗在这时候谈的是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。他提到一口一心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这是在15章第6节。不仅歌唱，而是一心一口荣耀神。第7节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像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。第8节，基督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名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他，万民啊，你们当颂赞他。这是在15章8到11节。我们看到保罗终极的人生抱负是上帝得着他应得的赞美，不仅在犹太人当中得到赞美，也在外邦，在万民中得到赞美。你读启示录，启示录给我们描绘了一大群人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经历了新造的祝福，一同称赞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。那我希望把大家带回到罗马书第一章。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吗？保罗谈到世人的罪，他们拒绝了造他们的上帝。我们人类的悲剧就是，我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荣耀他，却不感谢他。罗马书第一章23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尊他为神，也不感谢他，反而心思变为虚妄，愚钝的心就迷糊了。这是罗马书1章21节，这是很大的悲剧。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让人可以跟他建立关系。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取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，但我们不承认上帝，不感谢上帝，也不称赞他。所以人类的悲剧不仅仅是罪，还是因着罪，我们夺取了上帝该得的赞美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。然后我们又学到罗马书后面的经节。你读罗马书就 感到上帝完全有权利毁灭人类。但是上帝主动的爱人，主动的跟人建立关系，他派儿子耶稣来做我们的赎罪祭，让我们可以跟他重归于好，建立关系。因此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不仅如此，上帝还将他的圣灵倾倒在我们所信之人的心中，他收养我们做他的家人，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从此我们面对未来就有坚定的信心。这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达到顶点了。罗马书第八章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38-39节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罗马书开始的时候它是教导，但教导当中保罗会停下来大大的赞美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，心里面也会这样充满赞美，自然地流露出来。不仅向我们的创造主赞美，也向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天父赞美。你有没有过与众人一同鼓掌庆祝或喝彩的经历？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我们大多数人都参加过这样与众人一同庆祝的经历。15年前，我在悉尼观看天鹅队对阵吉朗的半决赛。那这个决赛非常的精彩。那天鹅队在第四场的时候啊，他们比对手少了20多分。那有些人就开始回家了，看不下去了。但最后结果出人预料，有一个叫 Nick 的人，他出人预料的进球了。那他踢球的时候超越了他的肩膀啊，很高。那他是最终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才进球，他进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球，所有的观众都非常的惊讶，在那里欢呼。但也有人在怀疑，这是不是太迟了？那最后几秒钟，他又进了第四个球。他的踢球是一样的姿势，并最后也进了，最后他们的队赢了，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所有的观众都在那里欢呼庆祝，都在彼此拥抱。那回家的路上我们感到非常的棒。因为前面观看比赛的时候真的很痛苦，一直在输。但是因着最后他的进球我们赢了，感觉非常的棒。想象一下，你在这样的人群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欢呼喝彩，但是有一个人就坐在那不跟着大家一起喝彩。 你会怎么想？你可能想，哎，那个人肯定是支持另一个队的，不是支持我们这个队的。所以你首先可能会问，这人是怎么回事？然后你可能会怀疑他是另一个队的支持者。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这一队的，你也看到你的队赢了，你怎么会不跟大家一起庆祝喝彩呢？当你明白耶稣的福音是多么的美好，他也能改变人的生命，你的心中也一定会被激起不住的赞美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歌唱赞美上帝，这是为什么？目前我们听见上帝的话，通常我们能用诗歌来回应。有的时候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不住地唱赞美的诗，因为是你本能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我们知道NRL 最终决赛的时候有50,000的人，你想象一下，有人对着50,000人说，你们可以来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喝彩，大家都不准喝彩。那你是怎样来表达你心里面的那种浮动的呢？或者你对观众说，你可以看球赛，但你不能喝彩，你会怎么想？所以很感恩，目前我们有乐队可以在上面歌唱。有的时候，当一些东西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它是多么的宝贵。就像我们开口歌唱，目前我们暂时因为疫情还不能开口歌唱，不能歌颂上帝是多么的美好，不能开口来歌颂。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，向上帝歌唱赞美。但是我们离开教堂，我们就步入了一个从不赞美上帝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啊，我们是习以为常了，但我们心里面就会忘记了，这个世界的男男女女是被上帝所造，也是被上帝所爱，上帝也为他们牺牲，但是他们从不赞美上帝。这应该是我们心里面的悲伤。这个世界抢夺了上帝应该得到的赞美，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听见过福音。如果他们听见了，能明白了，他们心里面也会赞叹，哇，这位神真的是配得赞美。他们还没有信耶稣。我们从保罗还有保罗的书信看到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也提到，他看到那些偶像，心里面非常的悲伤，因为人把赞美归给偶像，而不归给他们的造物主，不归给他们的救主。所以保罗步入这样的一个世界，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的人生最大的抱负就是让上帝得着他该得的赞美。那从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抱负是如何影响保罗的人生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抱负应当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抱负是如何塑造了保罗的生活。首先第一，罗马书第五章，他有些语言是出人预料的。 我们意识到圣经里一些很奇怪的语言我们不懂的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。那保罗在15章15节讲到，我有些地方写的稍微大胆一点，是要提醒你们，我因着神赐给我的恩典，为外族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了神福音的祭司，使所献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，靠着圣灵成为圣洁。所以这段经文提到的有关祭司的语言，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对旧约的知识。那祭司的工作啊，就是他在圣殿里是要向上帝献祭的，他把祭牲带到祭坛上去献祭。当时主要的祭物，主要的祭是赎罪祭，人有罪，上帝给人预备了赎罪祭，除去了人跟上帝之间的隔阂，这是大祭司的职责。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的职责最终在耶稣身上实现了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献上了我们唯一真正的赎罪祭，为全人类的罪赎了。耶稣死的时候他怎么说？已经成了，已经成了。从此以后人不再需要支付罪债，人的罪已经得到解决了。旧约的献罪献祭赎罪的祭度已经被耶稣的牺牲所成全了。那保罗说他是祭司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保罗这里所说的祭是什么祭？不是赎罪祭。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是什么祭。作为活祭，这是12章第1节，保罗赞美神的时候讲到活祭。那旧约里面除了赎罪祭还有什么祭？感恩祭。甘心祭、平安祭。所以这些祭啊，不是为了除罪，而是意识到因着赎罪祭上帝已经赦免了我，那现在我就心甘情愿地献上我的感恩祭，献上我的平安祭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庆祝。这是人本能的心里面发出对上帝的赞美跟感谢。我真的要对上帝说谢谢他，因为他赎了我的罪。所以保罗这里所提的祭啊，就是这个感谢祭。他所献的祭不是牲畜，而是人，特别是外邦人。他希望外邦人人人都把生命献给上帝，作为活祭献给上帝。这是保罗作为祭司他所做的事。所以他作为祭司除了献祭，他也宣扬上帝的福音。16节，我做神福音的祭司。所以这里作为福音的祭司指的就是罗马书全章的中心了，耶稣的福音和宽恕。我们人不能为自己除罪，人只有信福音才能悔改得救。那保罗的目标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世界，让人可以得蒙上帝悦纳，顺服上帝。 上帝，耶稣，保罗确实希望人可以信上帝，但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把上帝该得的赞美归给他。那这同时在罗马书十二章也提到，因着神的怜悯，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保罗不仅是专注于传福音，也是专注于福音改变人的生命，让人把神该得的赞美归给他。保罗的事工啊，他有提到有两个独特的方面，能力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。我们基督徒都是靠圣灵的能力活着，上帝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但确实耶稣跟使徒包括保罗，他们有独特的能力，他们的事工也有独特的能力。所以当保罗带着福音圣灵的能力在福音合场中开荒的时候呀，他能行神迹奇事，他有很特别的能力。那第二点，保罗独特的地方也是他是先锋，是开拓者。他为上帝救赎的新时代开拓了新的领域。所以耶稣十二个使徒还有使徒保罗，他们的职分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万邦。所以十九节提到，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们大家来看地图，那地图上黄色的部分有提到很大的一个罗马帝国的区域。保罗的事工就是从犹大、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利谷、土耳其、马其顿等等这些区域，还有到意大利。他说，我在这些地方全然传扬基督的福音。那二十三节有提到，我在这些地方传遍了。你想一下，这么大的一个地区，保罗为什么说我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呢？那这也是经文当中让我苦恼苦苦思索了好几个星期的地方。那保罗所做的是，他要到那些耶稣的福音还没有被称传的地方，他要看人归信，建立在信仰上被建立起来，然后他会兴起领袖，成立教会，接着他就会继续前进。所以保罗不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向每个人都传了福音，但他的目标是当他在那个当地建立了一个健康的教会。那这些教会啊，被继任于福音的使命，保罗就继续前往其他地方去工作了。所以他传福音，兴起领袖，建立教会，他就说我现在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了。那他说我不去意大利，因为意大利已经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了。我要去西班牙，我要去西班牙建立教会，我要去那里 也让人信主，兴起教会领袖，兴起基督徒领袖，建立教会。那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，虽然保罗有这样的目标，但他最终并没有去到西班牙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真是一个伟人，他所做的这一切啊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上帝得到他应得的赞美。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们抢夺了上帝本来应该得到的赞美。所以十六节，为外族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了神福音的祭司，使所献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，靠着圣灵成为圣洁。保罗最终的目标是宣扬福音，看到各个国家的男女老少都把上帝应得的赞美归给他。就是因为这个抱负给了保罗坚持和热情。那我们来思想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运用到自己身上呢？我们来思想。首先，我们也是祭司，我们像保罗一样也是祭司。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我们基督徒是站在上帝以及那个还不认识上帝的世界中间做祭司。当我这样提的时候，其实我会感到里面不安。那我要说的是，我们是崇拜者，也是祭司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的这个主线。那罗马书，它是劝人归顺上帝，成为祭司。那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把身体献上，成了我们的赎罪祭。我们现在不用再为自己赎罪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罪得赦免。那耶稣就成为我们的领袖，他带领我们去敬拜。那像保罗，他就把耶稣的福音传给整个罗马帝国。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祭司，但他的终极目标是，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提的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。所以保罗向人传福音，让人信主以后，目标是让他们把身体献上给上帝，做圣洁蒙悦纳的活祭。就像诗歌里所唱的，这是如此奇妙的爱，如此神圣，需要我献上我的生命，我的灵魂，我的一切。因着上帝的怜悯，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归给上帝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为祭司的回应，把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，我们作为祭司，就像我们的 Lakes 教会，我们有机会 把上帝的福音传给还不认识上帝的世人，让他们也能跟神建立永生的关系。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和荣幸带领社区来信主，所以我们是委身于传福音的工作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前方宣教的恩赐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福音，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见证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做成了这个工作了。我们知道福音会被广传，我们需要邀请人来听福音。从一个方面来说，福音怎么被传扬并不重要，甚至谁传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需要听福音。所以你乐意委身于传福音的使命吗？下一个月的话，你可以思想一下，你可以怎样邀请人来听福音，因为这个福音会改变他们的生命。我也要你记住，传耶稣的福音不仅能拯救我们，也能改变我们。我们看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蛮有良善，充满丰富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导。这是为什么保罗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前进，因为这个社区的人，他们信福音以后，福音已经改变了他们。所以这不仅是保罗一个人的事，当地的弟兄姊妹之间也在做这个劝导，让人来到他们当中可以听见福音，可以彼此劝勉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身体的聚会，面对面的聚会多么重要，因为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讲到完了以后呀，我们早茶期间也可以用神的话彼此劝勉。十四节，听到他怎么说的吗？你们自己也蛮有良善，充满丰富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导。所以我们要思想，我怎样才能把上帝的话带入到教会里弟兄姊妹的各个人身上呢？那保罗还谈到其他两个方面，合作跟祈祷。那具体细节不会谈很多，但是我们委身于福音使命呢，是有两种参与的方式，合作跟祈祷。他提到，弟兄们，我借着，那我们看这是在十五章的27节，谈到外邦人既然在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那他这里提到了奉献的事，所以我们委身福音的伙伴关系的其中一个方面，就是在财政上的奉献了。那今年呢、因着疫情，政府很慷慨，他们有给教会这个有 JobKeeper 的这种补助金，所以今年教会在财政方面很蒙上帝通过政府的祝福。那保罗最后除了提奉献，他也提到你们要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祷。 因为我们是同信一位主。所以我需要你意识到这上面所提的一切，不管是传福音、奉献、祈祷，最终的目标都是让人把上帝该得的赞美归给他。那这个目标是应该成为你的动力。我说这一点不是因为让你泄气，而是因为它应该成为你的动力，也是你真正能得到满足的事情。你心里面可以自发的升起对上帝的赞美，享受他的祝福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现在我要鼓励大家要放弃你人生当中的那些小抱负。放弃不是说你完全不安排不参与，而是说你要让个人的抱负得到他应得的位置，不要让他放纵，而是要把让上帝得着他应得的赞美作为你人生终极的抱负。我们接下来一起祷告。父神，你是所有祝福的赐予者，所有美物的赐予者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没有把你应当的得到的赞美归给你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放弃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各样缠绕我们的小抱负，祈求你用感谢赞美充满我们的心，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罪得赦免，罪被洗净，收养成为你的儿女。父神，祈求你今天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心甘乐意全心全意地献上我们的生命归给你，我们希望活出感谢赞美你的人生，祈求你使用我们来完成你的工作，传扬耶稣的福音，祈求你赐给我们勇气、慷慨、虔诚以及毅力，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祈求你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对你的赞美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